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在黑龙江的大法弟子中，有这样的一个家庭，每天晚上睡前都会有一个小小的交流会，总结今天的修炼表现和心得，而主持人竟然是4岁的小弟子可儿。我们来听听他们的修炼故事和这其中的缘分。可儿是我的女儿，刚刚4岁，她虽然年纪小，已经是个大法小弟子了。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可儿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主持一家三口的交流会。昨天晚上学法快结束的时候，可儿拿着一个积木图悄悄地说，
妈妈，一会儿学完法您帮我搭这个。
我看他刚才在那儿打哈欠，知道他已经困了，就在他耳边说，学完法该睡觉了，妈妈答应你明天早上一起玩。可儿一听就哭了，丈夫在一旁训斥我，
又惹我姑娘干什么，来过来坐爸爸腿上。
学完法送走了同修，洗漱上床，可儿说，
来开个交流会，爸爸先说今天有什么不好的表现和好表现。
我正在脑海里播放丈夫忙碌的一天，上午工作，下午去跟一位长期走不出来的同修交流，回来他又做晚饭，还真没啥不好的表现。可是丈夫说，
刚才我不应该说妈妈，我对可儿情太重，看到可儿哭就心疼，这是不对的。
爸爸找得对，我昨天摔倒是自己不小心，你也怨妈妈了。该我说了，妈妈帮我找一下，今天我有什么好表现。
第一个好表现，学完法主动收拾玩具，收得很干净。第二个是，放学时我来不及接你，拜托月儿妈妈接你去她家。刚开始你哭了，但是很快调整情绪，高高兴兴地跟月儿玩，而且走的时候还礼貌地谢谢他的妈妈，这点做得好。可儿听了很开心。
妈妈，我帮你找一个你的好表现，就是刚才爸爸说你的时候，你没动心。
嗯，这小家伙说的还真对。以往遇到丈夫说我的时候，我总是要辩解几句，就算强忍住，心里也要翻腾一会儿。今天呀，真的没往心里去。那颗不愿意让人说的心取掉了。我说，我还有一个好表现，月儿妈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你哭了，我也没着急，而且还动了正念，可儿没事的，她会控制不高兴的情绪，也理解爸爸妈妈。结果这一念打到你头脑里了。可儿听了乐得在床上直打滚儿。
哈哈，妈妈有正念了，妈妈有正念了。
交流会结束，丈夫回房间睡觉，可儿让我给他背法，枕着我的胳膊甜甜地睡了。这小小的交流会对我的修炼提高起了大作用，也促使一家人都能做到修心向内找。我们住在一个大学家属区，可儿的幼儿园就在小区里，老师姓何，原来是公办幼儿园的园长。 如今是60岁了，退休后在自己家里开了这个小幼儿园。因为可儿很有爱心，跟小朋友相处总是宽容礼让，何老师非常的喜欢她。有一个性格内向的女孩叫竹，刚来幼儿园时一整天都不说话，低头在一边搓衣角。老师示意两个大一点的孩子主动的去接近她，可是那两个孩子呢都不愿意，可儿就主动的去陪伴竹，拿玩具给她，跳舞的时候就在她身边做示范，吃饭也坐在竹的身边。因为有了朋友呢，竹很快的就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。他的妈妈看到我呢，感激地说，谢谢可儿，也谢谢你。在可儿的影响下，竹变得乐观开朗，经常请可儿去他家玩。何老师在公立幼儿园干了一辈子，每个月的教学内容都安排爱国主义教育。三月份的内容是学雷锋，还教孩子们唱学雷锋的歌。一天我去接可儿，听到小朋友们都在高声唱着，可儿在一边画画没唱。回家我问他，小朋友唱的那首歌你为什么不唱啊？他认真地说，
歌词不好，有写档，妈妈你给老师讲真相吧，要不然何老师和小朋友们都不知道。
好，明天放学妈妈带一本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送给老师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可儿说，
妈妈咱们上学就带去吧，要不然今天老师还得教我们唱。
我一想有道理，讲真相啊，一早不一迟。何老师年轻的时候被迫下过乡，是协党政治运动的受害者，在下乡期间冒着被检举的危险偷着坚持看书学习，后来返程考上了幼师。我跟他讲协党破坏传统文化，给中国人洗脑，共产主义在另外空间是一个灵体，歌曲中有邪灵因素，唱这样的歌对他和孩子都不好。我又讲了可儿的爸爸因为修炼大法被判重刑，在监狱中被酷刑折磨至瘫痪，回家后练功三个月身体恢复正常。何老师听了感到很震惊，他说，我一直羡慕可儿爸爸年轻，羡慕你们恩爱幸福，哪知道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，这回我知道了，这样的歌不唱了。我说，您抽空好好看看这本书，对共产主义本质会有更清楚的认识。何老师是连声道谢，你不告诉我这些我还真不懂呢，谢谢你了。可儿的自控力很强，从来不乱吃零食。小雨的妈妈羡慕地说，可儿的忍耐力太强了，小雨每天放学不是要吃冰激凌就是要吃糖果，可儿在旁边看到了也不要。因为我告诉过可儿，总吃零食是一个执着心，大法弟子要修掉执着心。可儿明白，那个想吃的不是自己，是身体里面住着的馋虫。小食品的添加剂味道馋虫很喜欢，他不吃零食是要把坏的馋虫饿死。因为都在一个小区住，天气不好的时候小朋友们就到我们家来玩，家里贴的年画上有真善忍三个字。陪孩子来的家长看到了感到很惊讶，因为电视里的造假宣传使他们对大法产生过误解，疑惑我们家怎么会贴法轮功的年画。当知道我们一家都修炼大法时，他们更是感到难以置信，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既善良平和又宽容大度，是高素质的人，跟电视里宣传怎么也对不上号，尤其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更是宽严适度。通过我们平日里的言行和进一步的讲真相，几个家长都明白了天门自焚是造假的，大法弟子讲真相是在挽救人。有一个家长感叹地说， 以前出国呀，经常看到法轮功的展板都不敢靠近，还以为他们在搞政治，这回明白了。一次我带可儿坐火车，对面的一位中年男士想用微信订转乘的火车票，自己不会操作，请我帮忙。可儿在旁边大声说：
妈妈，你不告诉叔叔一个好事吗？
中年男子笑着问：什么好事呀？我在他耳边轻声说了三退保平安，给他讲贵州的藏字石，天要灭中共，入过党团队要声明退出才能平安。他说入过团，我帮他起了个化名，他高兴地点头同意了。最后他嘱咐可儿注意安全，这个好事儿可不要大声说哟。还有一次在商场，我们偶遇了一个朋友，他们一家在餐厅吃饭，朋友的儿子跟爷爷先吃完出来玩，我想跟他爷爷讲真相，可儿就默契地带着小弟弟去一边看小鱼。等我讲完，可儿跑过来问：
妈妈，你讲真相了吗？我刚才帮你发正念呢。
同修每天晚上来我家学法，可儿一看同修来了，就把坐垫摆一圈，自己的坐垫放中间。有时他也读，用小手指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一段论语，或者读一首红吟，然后就自己玩玩具，一边玩一边听大人读法，偶尔还跟着重复两句，都听进去了。可儿三岁的时候就把红吟中的诗词基本都背下来了，现在每天晚上还要背，有时睡不着翻来覆去的，我问他：你缺点啥？我的意思是问他是不是要喝点奶，他却说
缺乏，
于是我就给他背，直到他睡着。有时候我守不住心性生气，可儿就提醒我：
妈妈，那不是你生气，是魔性。
或者在一边背法给我听，一听到法，我马上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。要是有几天我没出去讲真相，可儿放学回家就像知道了似的，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：
妈妈，你明天必须得救人。
偶尔可儿也对他爸爸说：
爸爸，你看到有缘人要给他们讲真相。
丈夫喜欢玩，经常看手机电脑，可儿说：
爸爸不好好修，等大法弟子都圆满了，他就得坐那儿哭了。
听到四岁的小弟子说出这样的话，我和丈夫都感到汗颜。我问可儿：你是从哪儿来的呢？为什么来做我们的女儿了？
我是从天上来的，是师父赐给你们俩的礼物。
感恩师尊的救度，感谢师尊送给我们这么好的礼物。如果说您也从师父那里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礼物，那么就请把修炼人最美好的一切送给他吧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敏慧小弟子园地，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大法小弟子演唱的歌曲《指航的明灯》。
Thank you.
回来。